向法师行深问讯礼。阿弥陀佛。
好，请坐。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龟山警策第一页，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倒数第三行啊，第二行这个地方哈，就是佛先自律啊，起创发蒙，鬼则威仪，静如冰雪，止持作幻，速练初心啊。好，那这个佛制定戒律啊，起创发蒙啊，这个作为道业的一个要发动的一个基础啊，修道的一个开始。鬼犯鬼则威仪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鬼犯啊，让我们能怎么去依循来啊，这里面呢、啊，他依这个规则啊，这种戒法的约束啊。让大家能慢慢亲近啊，如冰雪啊。那这个道理我们讲止持坐持啊，这个止持坐幻啊，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应该有的鬼幻当中来制止我们的烦恼，那形成成就一些善法功德啊，速练诸心啊，这个道理我想我们知道。那我们问题就是说，正如我们之前在其他课里面也提到，这就是一个修道人的一个素养，这个素养是一种自然的习惯。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过去我们没有受到戒法的这种熏习啊，出家人的这种生活规范的训练啊，所以我们会很容易顺着我们一般人的习性来照做，但久了以后形成了一个串习，我们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哪些事情不该做，自然而然不该做啊。所以这不该做，他就把自己的身心给防患起来了，给守护起来了。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们长久下来啊，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身心规范当中，我们看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出家人的素养。我们之前讲，我们现在只要求做人，这表示标准，也就是说用一般做人的标准来要求的话，那不是很可悲的吗？那标准定在这里，就是说你至少不要做违背人的这种一般人的应该有的一个应对进退的这些做人道理啊，这个标准算是一个最起码最起码的。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现在在一般来讲，我刚才说有两个，一种是应该讲三个，有的人是完全不受业制的，那完全是我行我素，他没有受过训练啊，所以我们怎么去说一个叫出家人跟在家人的差异？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具有哪些叫做出家人的，那怎么样来定位什么叫出家人，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好，否则的话现在演戏的跟我们都一样啊，他们还更漂亮呢， 对不对？那到底谁是出家人？这个当然就颠倒过来了。出家人有出家人他应该有的内涵，对不对？从内到外，内这个出离心要有，这个菩提心要有，没有这个的话，那本质就不见了，就是新出家。那至少生出家，生出家要符合出家人生活规范，这种生活规范。好，这个是从一个没有，那个一个有，但如何透到底的里外身心都具有出家人的内在身心规范，他知道他的心走在哪里，他不会越轨，他不会跳到别的不当的地方，他不会有这种情形。好，那当然要做到圆满都很难，尤其在这种环境里面，其实你真的想要好好做都有点障碍啊，都有点障碍。所以这时候能维持退而求其次，勉强再勉强，因为这里面的知见啊，外在种种干扰啊，一个人能很辛辛苦苦守护他起码的大方向大原则的清净啊，这个人已经很用功的。这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这个里面外在种种干扰因缘相当多。好，那我们用一个现实来看，以你自我审查，从生出家跟新出家应该守持的生规范跟新规范，你守哪几条？这就是现实，这才能符合你认为说你是一个出家人哦。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你可以啊，有的人他守到外头，但守到外头他的这种形式守住了，但内在烦恼没守住的，这个还不能成为真正让人家信受的啊。对啊，我们这初一十五固定有剃头，这个也算是规矩啦。那倒是外向有点像，出家人衣服搭的也端端正正呢、啊。那这点可以的啊，该过堂的也过堂了啊，哎，该吃不多的也吃不多了，是不是饮食知节量？还是因为最近在减肥，我就不知道了。哎，反正至少也没有一直吃就是了啦。这些做到了，然后这是起码，问题是能不能让人家信受？那一个作为出家人应该有的静如冰雪。那一份内心的烦恼你有没有？我们用一个现实，请问你的债让人家欢喜还是苦恼？那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就看你自己去感觉咯。他又来了，阿弥陀佛。这个当然这个是大概是故意菩萨示现来的。我们不要讲说利益别人，第一个你会不会触恼别人，这不就是规范？因为这个戒法的最起码咯，你不要去触恼别人。你有没有守住几条属于你自己作为一个出家人，就从做人基础然后再往上作为出家人，从这个戒法的核心精神，你开始有没有一个东西在约制自己？我想说这个约制很不容易。我想说我即便看到你苦恼，但我看到你努力，我说你是个道人。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得很好哦，因为呢做得很好我都还没做得很好。但我觉得道人之可贵在哪里，他知道他该走在哪里，而且努力在做。你不用做得很好看给我看，那背后对不对很苦恼？这个东西因为在很多修行道场，这个我最忌讳这个东西。为什么？外表好看内心苦恼，第一个既不亲近又博得亲近之美名，这不两头欺狂吗？不行，我宁愿我苦恼但我惭愧，我不是我苦恼，我就是苦恼啊那弄到那个连抉择自我抉择都没有的话，就是错也不知错，对也不知在哪里，然后就混乱的一塌糊涂。 然后我们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啊，我未做到，我生惭愧之心。这就是一个道人最难得的地方，而不是说我做得非常好看，但我很压抑，我再没人看的时候啾就另外一个样子了。好，我记得我在其他课里面我就讲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我如果在佛前我要不要装得很乖的样子，佛陀用了卖 gay 了不要装了啦，因为他都知道啊，啊，所以在这些高人面前，你只要这样直心就好了。你要不要特别惭取佛陀？不需要，因为他根本不吃你那一套。你对他好，对他不好，他还没动摇。所以你想象，你当面对佛陀是应该用什么态度？假如你面对像那些比丘面对的五百阿罗汉，他只有从头一天早上到晚上必须一直都很清净，不然他起心动念大家都知道，他任何要不必要的动作对任何阿罗汉，因为第一个他们不需要，再过来他们也很清楚你任何这些不必要的扭曲的心在他们身上是走不通的，你只要执行，该恭敬则恭敬，该赞叹则赞叹，该禁止则禁止，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见到佛的时候也就只有恭敬，需要上嘿佛陀你好，哎，你是位这奴才相，那你说如来知道我很直心，所以我不用甩如来，如来说我是不需要你甩我，但我知道我要甩你的烦恼你当行恭敬礼则行恭敬礼，这不在于我需要你的恭敬，我是要训练你，我要磨练你，所以这时候你发觉一切所行皆因善法，皆有他的道理，而不需要多余的心思，都不需要，这就是道人不是吗？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是环环相扣，在于我当初的修行的发心很清楚，所以我今现在我在作用这些东西，我都是基于原来这个基于原来的发心我在做嘛。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是身心鬼犯，你时时在守护什么，那一个已经偷在你生命的，还有说我们不讲吧，以身恶是什么，持戒不就是以身，就我完全都一样，我发觉确实都快挂在一片 一个地方，以我现前当守护的而未守护的是什么，以现前以身恶应当断，那你就问啊，以身恶在哪里啊？那未身恶呢，也就是说我虽然表面上没有，但我心里有数，我里面有哪些烦恼因子会造作，我应该怎么样防患它，就像修禅定也是嘛，我会有昏沉或是恐昏沉，这时候我要修举，就是我不一定要到昏沉才修举，是我担心会沉的时候就修举了。好，我知道我还没犯，但有可能犯的时候，我就要知道说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有这些烦恼心，我当家好好的防护它。以身善，我看到以身善就是好，就像如果以戒法来讲，我们发觉我们自然流露，这种自然流露不是那个仪式上的手持的非常手巧，而是怎么样，是烦恼的防护的自然不生，自然就是依着这个东西，依着是身口意是威仪，乃至到最后离都能透进去，这表示你在这一条上通达，那这个通达就是别别解脱，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地方不会生，不是你这件事做到的叫解脱，不是，是这件事做之后所形成的功德力，你的确产生了，这叫这个地方解脱，好吧？比如我这件事情在形式上意义上我做到了，但我烦恼依然在，那这个还没有真解脱，是这个形以这个形式帮助我成就，结果是从里从外到里头都内心以此不生违犯之心成就，这时候这个问题才叫解脱，就是别别解脱，这个地方不再束缚你的，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啊， 否则的话那这个没用啊。因为实际上当你在不自觉的时候，你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见，你的内在的烦恼自然涌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一束缚啊，哪有别别解脱，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做一个修道人，要里外很真诚的判断，而且很真诚的面对，而且这个都是基于你是吧，你自己的自觉。其他善知识一切环境的引导都只能是当助缘而已。所以我说啊，这个根源的发心要是不发动，其实修行就难了，很难。我宁愿你很笨拙，我宁愿缺这个你缺这个缺这个，老是这样。但你那个自觉心有的话，我就说你是法器。什么叫法器？能解脱的叫法器，能解脱的是法器。什么叫法器？能堪为断我执法执的是法器。这个标准要定这里啊。所以我们后面来再比的是什么？我们比的是那一份真正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头来看，就是说今天我什么都会，但我的烦恼在哪里？我烦恼在哪里？那我只持作饭啊，素练初心，我是不是开始在这里收摄啊？你看维系条章隔诸伪弊啊，这些鄙陋的啊，这些啊不清净的流俗的啊污垢的，都是在维系条章当中怎么样戒法从初到细。你注意看，每个都有它的因缘，妙得很。只是我们做不到，你如果做得到的话，守护的非常完整。有些东西你是没有看到，你如果能看到这个戒法最当初核心的东西，你会看到就是光一条一条戒，你就可以通到很细的地方去。你如果知道它的核心，你光说不杀生，你就知道它，你要守护到不杀生戒的清净，你就看杀生因缘有多少，你务必要将这些因缘给遮止掉。你不偷盗里面，要当它这个不偷盗真正清净的话，你看偷盗有哪些因缘？贪，所有当你起心要去偷的时候，有众多因缘，这些东西要如何遮止？只要能当他就是表面的制服，到最后一遍在此戒完全不再犯的时候，要不你心开意解，你还能守住吗？你要醒来不偷，你做梦的时候就偷了，是不是？所以一条他的东西一直偷偷偷偷偷。所以你要看到说，在戒法上从初到细一一防护，一个好像一个，你如果但哎，我们是没时间了，这个再谈的话，戒就像一个网，钱收，你信不信？那尤其是菩萨戒，上下钱收，以利益劳逸有情设善法。那这个光这个三句境界是通佛道，为什么三句境界就是六度啊？就是六度，所以它具有什么？那你如果了解六度的原理，它就是一个网。它能总摄一切法，具有这种意义。所以你如果大家注意看一下，在整个戒法里面所形成的这个广大的一个结构，它其实是相互攀挂着，把你的烦恼继续迷疑收摄清净，是不是？你注意看。所以你看到它叫维系条章隔诸伪弊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作为自己愿意出离的人，你今天守护的哪几条，哪里不足，应该要了然清楚。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不清楚，连错都不知错。我们明显背离了自己的发心，那再过来，发心虽有，没把这个东西弄清楚，结果我们就这样持，持到最后那到底有没有清净？所以我一直在反复问，就是说你持到现在你的清不清净怎么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戒法的清不清净能不能检查？当然可以检查。那我们不讲别别解脱，看你有没有别别解脱咯。 那正好这个解脱怎么看啊？我们解脱那个很深，那就有没有别别起烦恼，那就好了，不是吗？啊，这个最简单哦。你如果在一一法当中，随你所起烦恼，看你在哪些地方没防护，你就应该在这里去知道了。你所持未清净，或者这个烦恼不当起。啊，我们会不会有？所以我们持戒清不清净？有清净，有不清净，这是现实啦，就是这样啦，这个就是事实。但问题你不要搞不清楚，你以为清净，或是你不清净在哪里，你没有弄清楚。你要有技巧，这就是技巧。你从一词乃至到最后简证，所有一条它是一个整套的持戒的智慧。所以要没有上上根性的人，你以为戒条背起来就算了 ？No， 不然我们现在来背一背，你就可以到照门外贴了。大行律师事务所，我背起来就当大行律师事务所。我不考律师执照，我就可以当律师啊！我上了法庭，我能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你以为就这样学就几年，这样扯一扯就可以随便讲了？那这个对，这不对。不懂乱讲，乱人心念。现在有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啊，要小心啊！你务必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否则的话，你随便，我不是讲说，开遮持犯可是大一门大智慧啊！该开未开犯戒，我今天讲实在的，为什么？该开没开怎么犯戒？因为该开没开生烦恼，那不是跟戒法当时持守的原则背离的吗？该遮没遮违犯，该开没开违犯。你说我们严格一点不行吗？不行。为什么？看你这个严格苦恼相，当然不行了。你要是说开不开，反正能成就你顺向解脱，这个以符合大众利益种种面向考虑，你就要考虑这一点。我说不能随便一味的像外道人啊，我越严格越严格，你们守这几条，我守比你更多。你提婆达多啊，对不对？这不是你想故意把它那种用偏激化，不是，是那一份他的核心精神能成就你的身心清净为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看。好，那以我们现在修行到现在，请问你以哪几条清净守护，以哪几条未能守护，你知道没有？应该要从这里检查，这就是个实际上的东西。好，所以你看，毗尼法喜成为刀培。如果你对这个应该有的守护，这个守护代表什么？我们现在如果根据我前面这样的讲法，这一句话你就很容易懂。毗尼法喜成为刀培，了欲上圣，岂能真别？你说。你如果凭你法心，你连个曾经触摸都没有触摸，了意上圣，你能分吗？你能领纳这个了意的上圣吗？当然不可能。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整个戒法在行持上，它直接对峙的是从最基本的烦恼开始防护，才是在调整你的身心嘛。当你连应该有的持守都做不到的时候，这代表我们的烦恼有哪些等类的烦恼？这样的烦恼难道跟修正会完全没关吗？因为这个烦恼，简单来讲，烦恼会生，那不就是无明吗？那无明会让你生这个烦恼，然后这个无明竟然让你真得了意上圣，那不是很矛盾吗？那不同一颗心啊，一个人连梦境都视以为真，把梦境当真的人，竟然能说出醒来的真面貌，无有是处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戒法绝不是一个割离的戒法。所以一个人真正了解戒法的，一定会顺向定跟慧，因为他根本是同一个等流的，一直往上走的。啊，他的内在本质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开始防护自己，你看我们自己啊， 一个修道人必须要很务实的看待自己所不足挂碍的不自在的地方，那这时候我们很务实的回头去看到底哪些东西可以让我自在，该努力的我们应该来讲说用一种比较世间话叫做不择手段断烦恼这样啦，对不对？顺的逆的反正就是不择手段啦，我们想不择手段造业应该想你干嘛把那个气魄拿出来，不择手段凡任何一个方法能应机而断烦恼的皆是我选择。像有的人去求师父说那师父就很客气，你喜欢修什么啊？有的人说我大概喜欢这样，不然有些我会苦恼。哎呦，哦，那好，这个师父很慈悲，那我就安排你这样满你的愿。另外一个，我大概属于这样，我适合这样修，或者其他的修法我会苦恼。这样好修也是不错，因为来求法的都不错。另外一个来啊，师父你怎么说就怎么算啦、啊、真的吗？你不苦恼？我就一个原则，未断烦恼不择手段。这个师父说这快，他既无挂碍，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了无挂碍。因为那个专偏东边的人我只要顺这个，专西的这些也不要触恼他。碰到一个身心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我就一个想法，哪里能解脱哪里去。这个你说他这样的，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一个那个年轻的活佛啊，你看他们那种训练训到这种程度，他们对师长，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我们没有这个德了，但他们对有这种师长，就是说难道师父叫他去死他会去死、哦、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去死，不过我相信一定有他的理由，一定对我好，所以他叫我死我就死。我这要碰到邪师就完了，不过他就这样，师父叫我去死我就去死，那一个他也是一个活佛。他们对他们的师长的信任是到这种程度，所以这当然必须要两个配合，一个师有足够的德，如果没有你叫人家去死那不是害死人啊。但可是问题师有这个德，徒弟没这个德，那也没办法配合起来。他必须要不断的扭曲调整弯弯曲曲，那也只好这样。好，所以你看哦，他这里啊，如果对毗尼法习啊这种从粗的地方调练自己烦恼的这个能力如果没做到，我们不一定再从表层上去谈，我们从实际上我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挫折自己的烦恼，你总是拿个看你要我们现在最简单来讲说这边师父我应该用什么来修，我说没有啊，这边有棒球棒也有狼牙棒，你要看哪一个都可以嘛，有铁条也有藤条，那有那个砧板什么都有，那用哪一个那就看打得退痛的你自己挑。这个有意思吗？那这样最简单，那第一个要有效的，对，你说哎呀，现在那个有一个那个水蛭啊，我们不是那个水蛭会吸血的那个啊，那怎么拿起来看呢？用什么方法啊？但我们有时候用那个什么，以前啊，不是用，有时候用香烟还是什么，就一触它就跳起来。用什么方法啊？有时候直接拉它会流血嘛，那很多方式。不管怎么样，你用什么方法，第一个就不能让它一直放在那里嘛，这不是道理很简单。换句话就是说，一个非常勇猛的人。他一次错一次错一次挫折一次挫折，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哪天我就搞定你，不让你一直威胁我，这修道人的计划不是吗？我不能老是同一个烦恼一直在触恼一直影响我，对，你这个烦恼可以借由很多的外境，但问题我这个烦恼如果一直反复出来，站在我来讲我也不堪其恼，哪天我就专注对治你，对治什么？对治自己的，就是我不让他反复再反复一次再一次的让我苦恼，这不就戒法吗？ 我就在这一条上加强，我以此条上不断忏悔，不断守护，朝夕反复思维，就是要守住这条。以前有一个长老，这个叫做续明还是慧明，我忘了，续明，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想一下你有哪些烦恼重的，那就一段时间专对着那一条，就是好好针对那一条，这样一直守护。比如说我哪些容易起烦恼的，我就把它定下来，哪一个重的开始定，这一个月两个月我就专心，他的意思我就忘了哈，不过他的意思大概这样，我这一两个月整天就是面对他啊。哦，是的，我名字记忆力不好，不过他就是有这样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修道人的真诚，我知道我一时做不了那么多，但我就很清楚我自己的问题，我早晚就是一直观察的问题，我必须要让这个烦恼给跳落下来。我自己做不到，找旁边的人，我有这个烦恼，希望你帮我守护。你说好，答应了，好，以后我有饭你没有跟人讲，因果在你。这个这样一丢，对方只好，你这样的诚心求，人家就敢下手，对不对？我们彼此用威胁的不是很好吗？哎，我要真诚求你，那你求我也不知道你诚意到哪里，那我干脆让你有对自我的台阶，就是说我如果有过失你不讲，果报由你担啊，你话都讲那么硬了，但我不下手，这不就可惜了吗？对不对？当然要这样了。我们如果要求善知识，就要给善知识对你下手的什么机会啊，免得我不知道，本来你讲得好好，我照你的话这样一对峙，到最后变冤亲债主。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我们做修道人也要有这种气魄，对不对？我主动，我自己不一定修得来，我也防护不了，我多请几个打手，打谁？打自己。这不是就更直截了当吗？难得有这么磨练的机会，你不自己好好下手，不要反过来把这种因缘给遮掉哦，因为这跟你要断你的烦恼啊，你可以现在得的一时心顺啊，心顺气一点，但问题烦恼没有断啊，你应该更积极的一点。这种主动学习比起你被动一直在那里啊，快多了，快多了啊。好，可惜一生空过，后悔难追啊。怎么样？我们一路上，因为他一生一生一直老到最后，我们发觉能拿的是什么东西啊？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我们到最后留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这样来拖泥带水，挂碍东挂碍西，耽搁的是谁？所有过去跟你计较的都不在了啦，人家各奔东西，各轮回六道，你又争了一口气又如何？倒霉的还是你自己走你的路，不是吗？你此时不坚定下手，到最后苦的还不是你自己？你成了唯一一口气，为了某些东西放不下，对着某些名、某些利你放不下，好吧？到最后算来又怎么样？还不是空空的？结果等你发觉掌握不住的时候，才知道一生空过。所以趁早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哎呀，走过这条路，看你在这般执着，有时候觉得几时才行啊，这条路我们自己还算有点福报，走到一段我们就溜回来了。所以我之前在其他课不是讲说，我们越修越老奸巨猾，不是吗？哈，为什么这些路走不通的啦？你要不是真实顺着佛法那一条路，你这样继续走下去，你想你的，你把你的妄想加上佛法，你绕了老半天，到最后还不是如此。我就在很多地方看到有人一生啊，都是在好用功的人啊，但可能连起码的执着都不要说，他不是没善法，但有些连观念都没有，有些执着，你会 我们如果以正常世间法来角度说，哎呦，啊，怎么会值这个？你知道我意思吗？从外相看来，一生很少懈怠，就一直用功，但可以到最后一个念头起的这个念头，你会觉得那叫不行情，这么一般不会这样的烦恼，你怎么会起这个烦恼？这代表什么？你的见从一开始都不一定依法，你在修外道苦行哦，或者这种粗的东西不应该有的。你要说细的烦恼啊，不容易，但这种粗的烦恼不应该有，啊，不应该以不当为自己所有的而只以为自己所有，这不是很简单的吗？不是你的怎么会当作你的？这不是很基本？这个基本在人天生就有了。你可以竟然会生执着，我们倒也不在乎这样的一个执着。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条修行路如果是走这样的路，可悲哦。这你这一天一生所修的，当然因因果果很难分啦，老实讲，善恶夹杂啦。但我有时候觉得说，那佛法的感应在哪里？我们在佛门里面，在一路上修学，对佛法的这份真实的意义，你自己体会多少？你可以每天不断的念佛、念佛、诵经，之后如何做很多的东西，但问题不开窍就是不开窍啊。不然你看，你对一个小孩子，你好好念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只要念一千万遍，你就会算，会算吗？那没错，算数一定离不开这十个东西。但你就好好念，我不相信你念完真的你微积分会坏，不要说微积分，连加减你都不会，不是吗？这不是同样道理，文字都有，但就是不同吧。一生空过，到最后身上一点伎俩都没有。什么伎俩？对治烦恼的伎俩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的，他懂没有？他没懂多少。他，我们不在以前那个哪一个法师跟我讲，他有一次他们到一个道场，看到一个老比丘尼，也没什么读什么书，没懂。但那时候内容他没跟我讲，他说，哦，一听才知道，哦，差点看清这个人啊，原来这么一个不认识字的，没什么读书的，讲出来念佛法门竟然那么深刻。因为无意中透露，今年真侪人拢念唔着佛，都念错佛了。哎，他怎么会体会到这个？那我相信这个人至少没空过。好，我不是也之前在其他课讲到一个老太太，不是老太太，是老比丘尼。她出家，她一个单纯，我当然不是每个人出家就守这样，这个有时候就也乱掉了。但她因为她没本身没什么读书，她到了僧团，她只做第一个出家人不要白吃三宝的饭，她守这一条。因为他其他不会，所以他到道场医院不断的一直做，那就守这一条。他说出家人不能吃白吃三宝的饭，就这样而已，不能白接受信施，然后再过来另外一个法门就念佛。你知道他因为信受这一条引申多少善法，精进布施不是都进来的，忍辱该不该忍辱，因为他知道他不能起嗔，因为他知道他没什么好东西供养三宝，他就只有不断做。你看他以这个善法结多少善法，他懂什么事？我现在我们跟他讲这些，他不一定还听得懂嘞。你跟他讲缘起性空，他大概就空掉了。临终不是讲吗？因为这是他们的亲人跟我谈的，他说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大德，为什么死得那么难过啊？我们那个亲戚，我们阿静嘛，啊，我们婶婶啊。人家死的时候他是这样，他说跟他们常住讲，我哪天晚上灯没关啊，就是我死了，那因为我怕你们会怕，所以我会事先把灯开着。 就有一次他们去看，哎，灯亮的啊，是不是有问题？真的躺好好走了。这不一知十知不然人生，你看，哎，我要死，我先开灯，能让你那么调着那么自然，啊，就是只有那一次没关灯，就是那一次就走了。所以这是佛法原理，你我是不是要大家就这样守一条就好？不是，人家这一条守得非常精纯坚固，以至于让一切众法众善霸也得以生。你也就学这一条，我告诉你，你绝对因缘不具足哦。而且还有诸多佛法功德，你如果只是学这样，也有问题。但我们要讲的是，这叫不空过。看到的是实质内涵，而不是表象的那种虚虚假假的东西，是不是？这么一个人，他照样走。好，后悔难追啊，因为时间也过了。所以我讲说，趁现在还有机会，这也就是我们再怎么修都有一种心理，怎么想，就是说，我觉得还是用一个最现实，我不让自己后悔，我尽量不要让自己后悔，但我不知道我哪时候会后悔，所以我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不要后悔。怎么样？该做的赶快做。哎呀，不要那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定我现在上的课就最后一堂了。会不会有可能有的人就在上面就讲完就咚就掉了？所以凡能成就的，我们有一个想法，一切法平等，始终孜孜不倦相应于法，哪时候该停哪时候停，每一次的停都是圆满，这种心态做好准备。不要一样，哎呀我没有，哎，踢不好遵守啊，这个道场盖一半也刚刚好，好，了无遗憾，因为每件事本来也平等平等，对于每件事情全力以赴全心以赴，一切平等，也就是说随时做好准备，为什么不让他后悔？所以这个后悔不是哪些事，而是我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情操有没有训练出来，我这个心理的准备做一个道人的身心的这个建立有没有做到，否则你毕生后悔。而不是以外在事项论是后悔，而是在一个这个内心的清净，该守持的是不是尽力的，这一份全然都投入尽力的中心，你才能对自己有所交代啊！我做不一定很好，但我尽力的。所以每一个心路历程自己的转折，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老实讲，你以眼前骗得了别人，你以为你骗得了自己，没有，你的起心动念其实很清楚，这么此生就有彼生，你自己会绕回来的。哎，好，所以我说做一个修道人，我们应该尊重于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主动的应该以戒法上的守持啊，这一份鬼患自己的这些该学的应该学，不至于让我们这个基础空过掉了，该守持的没守持，以至于以了意上圣不能碰触，一切地方完全不得得其利益，这就是空过。所以我们今天假如有机会，我们大家来问一下，用一个最现在都用比较现实，请问这是当你关起门来讲的吗？这请问你有没有后悔出家啊？当然那么多人面前不好说嘛，私底下啦，不然我用催眠的，不要催眠。为什么不要催眠？催眠怕讲真话，会不会怀疑？会不会坚信？啊，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不会怀疑，但要能真正升起出家，那是一种出离，那是在法上升起来的，那是在法上升起来的。它的重要是在那一份不是光升出家，而是很欢喜有这个生出家而成就的那份出离因缘，深深欢喜，不是光后不后悔。哎，就是说把你拿走好不好，免谈啊，就算你把我逼成外向像出家在家人，也动摇不了我那份厌离世间的心，在真出家。 实不可爱。哎，这里有粪堆，你真的要离开粪堆？你问我说要不要离开粪堆，我也懒得回你的话，你这神经病。你就知道那个出离心是什么，极为厌离，以出离粪坑那种欢喜心，急着赶快出离的心。我们这个还是声闻哦，但这个心就是出离心，出家的心应该是这样，很清楚这个不究竟非所依处是苦恼处，想离开。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对世间说，哎呦，这个粪坑这一坨比较不错，不错哦，可以品尝看看，会不会这样？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做这种事，有没有？有啊，哪没有？讲归讲，我现在举这个例你知道，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对世间偶尔留恋一下，没有吗？有吧，就是说这一堆混堆的人，哎，这个比较白一点啊，不像那么黑，这刚出炉的，还有温温热热的，嗯，哎呀，这听起来多恶心。然后在这种污秽处里面竟然生可爱想，不是吗？就是这里啊，如果真出家，他生的是什么？毫无选择，你要不要跳出粪坑？当然了、啊，还要问。我回答你都觉得累。对啊，此心已决定，还要问我干什么？是，教理未尝错怀，玄道无因弃物啊，对不对？我们要问看一下，我们在这样一个修学当中，你看这个是教理，教理不是。千万又不要把它，我们现在又不要再说你读多少书了，这个东西都是很欺骗人的。就是对于修行四谛修行的出离流转环灭的道理很了解清楚，就是说我知道佛法真义在哪里。好，我们就算不是懂得很多，但我们也更加一步一步去深信了解佛法的真实道理。我讲的这是这一份智慧啦。好，那你说如果要怎么一个道理教理，我们那多多少少大家都会，问题有没有错怀呢？有没有放进去呢？会不会作用呢？没作用的那东西，那跟我现在把我们现在如果把西贝塔做成一个那个 SD 卡放着，那我错怀，错什么怀，对不对？好，我们用现在 SD 卡几 G 就一放，那把它当落下来放在，你看我胸中有三藏十二部在哪里，你看它黏着，你看那它真的黏着，它的确是放在怀里，因为它真的那个 SD 卡也不大，一贴就在这里，是吧？现在 SD 卡只要一 G 两 G， 那个西贝塔不是都放进去了吧？啊，你看我错怀，你看，嗯，啊，问题是没插电，就这个眼睛嗅不出那个图像出来，那没用，对。所以那个能实际上在你内心升起了然如那个能依止的法理，我讲的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之前也都会用这种态度，用那种过去比较模糊，不是说你读过多少经，而是真正在内心里面升起皈依法的那个法，那就是你错怀的。你放进去了，那个能成为皈依心的，能依循的，包括戒法也如此，包括一切法都是如此啊。所以你没有叫玄道，这个究竟清净活道啊，没有因好弃入，因为没有离，你怎么入啊？无因弃入啊，极致凝高蜡掌啊啊，那空腹高心啊，哎。这个我们现在不是都戒辣戒辣，对不对？辣辣辣，对不对？啊，辣什么？戒辣是佛陀制定下来让大家能什么？因为当初其实还有很多因素，其他就是利用种种外在因素，做一个对为未来弟子定下每年至少三个月的什么精进的意思。就在这里冷静下来，不受外缘，好好用功，以便于增长你的道品。那这个叫做戒辣，就是曾经磨过。 所以如果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我就照着做，我内心也没在操作，我这个就跟着做，烦恼也没在对治，从一戒法只是听听，我有没有真正受用？那这叫辣吗？就马齿徒长而已哦。是，因为它是代表一个修炼的经历嘛。我们当然不是用数字化把它切割一年一年几个月，不是，它没有那种一条线的东西，它是一个一年一年至少都有三个月的努力精进，代表你对戒定慧的熏习有这样的不断累积的熏习啦。啊，方便讲一年辣一年辣这样。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去那边学着一个表层的东西，你真正内在的戒定慧并没有熏习出来，你还敢说你有那个辣？你不能就这样来自我说我有几辣。如果你讲的几辣就是年高辣长，但空腹高心，那不是更惨吗？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实得啊，却有如此辣长的话，那不符合它的原真正的内涵吗？是啊，所以它不在年岁，在于真正戒定慧熏习的资历。这个资历不是表象的资历，是实际运作的这一份心路历程，这叫辣。好，我们休息一下。
请起立。向法师行深问讯礼。